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力旺电子2017年第一季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会议参与的经营团队有董事长徐清祥博士、总经理沈世杰博士、营运企划副总暨发言人杨青松博士、董事陈丽晶女士、财务部处长郭美华女士。本次会议将由董事长徐清祥博士主持。今天的活动将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由徐董事长说明 Q1 营运状况与未来展望，接着由经营团队接受线上 Q&A 问答。您可以随时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在此提醒，会议进行中若有收听问题，建议可以重新整理画面收听。今天的法说会将于会后3小时内于网站重播。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您，今天的简报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受到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详细说明请参照简报内之投资安全声明。接下来，有请徐董事长开始进行今天的简报。
好，谢谢。各位投资先进，女士们、先生们，午安。谢谢你们，不容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法说会。今天的法说会要跟各位报告，2017年第一季的营运状况。Q1 完成的技术平台，还有目前正在开发的技术平台以及 IP Design License 的状况。那接下来我会跟各位报告未来的展望。那同时呢，我也会介绍我们这个力旺的新技术验证的结果，这个 NeoPUF。NeoPUF 的技术设计将可取代从这个代工厂细微的制程变异中萃取出对应的真实乱数。所以它是可以做一个这个乱数产生器，在物联网的相关应用中可以增强资讯储存的安全性。那这个我在之后会做更详细的报告。那请各位参阅第11页，首先我要报告第一季的营运状况。Q1 的这个技术授权金相对于2016年 Q4 下滑了 7%。那在权利金方面呢， Q1 相对于去年第四季成长了 16%。2017年第一季整体的营收相对于2016年 Q4 呢，我们成长了10%。那和2016年同期比较，2017年第一季的技术授权金下滑 13.8%， 权利金则成长了 12.5%， 整体营收呢成长 5.4%。2017年第一季权利金主要是来自于几个，一个是从这个 Power Management， 那 Power Management 的部分呢，较去年同期下滑了 25.5%， 那较上一季下滑 35.4%。 Power Management 的权利金下滑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这个iOS 相关客户的权利金贡献较去年同期下滑了 38%。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来自于这个 Display Driver IC， 那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18.7%， 那较上一季成长了 82.3%。 那其中 iOS 的客户较去年同期下滑 34.8%， 但是这个 Android 的客户较去年同期成长 53.2%。 那来自 DDI 的权利金贡献当然也包括了这个 TDDI 的应用。那其他的应用包含这个指纹辨识晶片、 Setup Bus、 MCU 还有这个 Bluetooth 的贡献，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58.2%， 那较上一季成长 10.2%。 那在这个权利金当中呢，2017年第一季的权利金来自八寸晶圆的贡献是 66%， 那来自12寸晶圆的权利金的贡献就已经达到 34%。 相较于2016年 Q1， 12寸的权利金呢是有 44.4% 的成长，8寸的权利金则有 9.9% 的成长。那接下来请各位翻到第12页，2017年第一季的整体营收较去年同期成长 5.4%， 而第一季的 operating expense 相较于2016年 Q1 有 9.3% 的成长。Operation expense 的增加原因主要来自于员工股票选择权约 2%， 员工调薪及人数增加约 5%， 而投资在先进制程的设计软体及设备费用呢增加约 2%。 2017年第一季的 net income 相较于2016年第一季下滑 8.8%， 那 net income 下滑的原因主要公司在去年第一季有处分较多的转投资，为公司带来较高的业外收入。2017年第一季的 EPS 为新台币2元，股东权益报酬率为 30.2%。 接下来要报告的是第一季的技术授权及 IP Design License 的进展。在技术授权的签署，在2017年第一季完成的5个技术授权，代表公司在先进制程12寸的展开依然顺利。IP Design License 完成了96个tape-out。请各位翻到第14页，我要报告我们技术平台的开发。目前我们正在开发的技术平台共有111个。技术平台的开发涵盖了 0.18 micron 到最先进的 7nm。其中NeoBit 有19个，NeoFuse 有48个，NeoEE 有24个， NeoMTP 有20个。如第15页所示，在12寸的技术平台上已经有43个可以量产，其中有2个在16奈米，有6个在28奈米，正在开发的39个，其中有2个在7奈米，1个在10奈米，3个在16奈米，10个在28奈米。而在8寸的技术平台上还有72个正在开发中。在第一季的96个 tape-out 当中，有27个是LCD driver 的 IC， 那18个是power management IC， 13个是 MCU， 7个是 sensor 相关，6个是 TDDI， 5个是 fingerprint sensor， 5个是OLED driver， 还有15个是其他的应用。那接下来请各位翻到18页，这是我们公布4月营收中来自主要晶圆代工厂的权益金换算出来的渗透率。这部分来自于第一季的晶圆产出，也就是会是第二季的权益金，主要是因为美国智慧型手机进行库存调整，在4月份的投片量已经回升，虽然第一季因为库存调整下降，但是在第二季已经看到它投片量已经在回升，准备做这个下半年这个智慧手机的出货。最后对于未来的展望，我们预期营收的成长动能将会持续加速，原因在于在技术授权金上面，因为各大代工厂持续进行先进制程及 MTP 平台的开发，还有这个累计 IP library 数的增加，将会带动技术授权金及设计授权金的成长。那在权利金方面呢，会有更多的 fingerprint 的客户导入量产，权利金的贡献将会显著增加。第二个是下半年新机晶片数的导入增加，及美国最大客户新产品线的量产，会导致我们来自这个 Power Management IC 的权利金会维持成长动能。另外第三点，在高阶 DDI 跟 TDDI 应用的量产持续，也将为权利金持续带来成长的贡献。还有在我们去年开的这个28奈米，会有更多的客户继续开发新的产品，也渴望这个权利金的成长带来新的动能。另外在技术研发上面呢，12奈米预计8月份有客户开发，然后7奈米的 IP 呢 我们已经顺利在三月份开跑，那八月份还有八月份将在另外一个代工厂开跑七纳米的 IP。加密相关的这个新技术呢，NeoPUF 呢，预计今年会有客户导入设计。车用的电子的技术平台已经建制完成，客户已经也开始量产。那接下来我花一点时间跟各位介绍我们的这个新技术，就是 NeoPUF。那什么是 NeoPUF 呢？ NeoPUF 是利用这个半导体制程当中每个制程步骤都会存在很小的这个差异化。那这些差异呢，在制程过程中间是随机发生的，无法预测。那我们的这个，我们就利用这些差异化呢，透过我们原来的这个 NeoFuse 技术呢，然后把这些微小的差异化呢，萃取出应对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乱数。那当 IC 产品设计内前这个 PUF 的时候呢， NeoPUF 呢，它变成这些 NeoPUF 可以提供每一个 IC 自己的真实的乱数密码，作为 IC 自身特有的指纹。那有了 IC 自己有了这些独特的指纹，那便可以利用这个 NeoPUF 提供的这些乱数呢，来产生安全应用所需的精要，来对资讯加密编码增强资讯储存的安全性，来作为硬体自我安全防护的数位签章，来以及来做各种安全启动 secure booting 防护与元件信任，跟就是 device root trust 的用途。有了这个晶片的自己有的这个指纹，也就像说在晶片上你自己可以产生自己的二维条码，那用这种二维条码，你就可以做很多安全性的这个，它就可以当成是一个secret number， 那你可以做很多安全性的这个应用。所以 NeoPUF 的发明呢，使得晶片自我产生 secret number 成为可能，是非常有独创性。随着对系统安全的需求增加， NeoPUF 会加速其应用，成为我们未来成长的一大动力。所以我们非常对于这个新的技术的发明，我们非常感到非常的这个兴奋，而且我们也认为这个是在加密技术上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总结，未来公司的成长的动能是来自我们在过去建构的平台，在我们建构的平台逐一发酵之下，对未来的成长我们有很大的信心。感谢各位股东及投资人的支持，力旺电子将持续创造新的技术，导入新的应用，来增加公司的价值，回馈股东。谢谢。
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那我是 Rick。 那这边我有拿有几个朋友的发问，那我先来回答。那首先是这个日盛的赖先生他有提到几个问题。那第一个是问说这个传言苹果这个自制 PMIC 对这个部分对Dialogue 还有力旺的影响。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问说我们在这个今年度费用要如何估计啊？然后还有问到一个问题是有关我们刚董事长所提那个 NeoPUF， 目前是不是只有力旺可提供？这三个问题啊。那第一个有关这个Apple 啊，传言说要自制 PMIC 这个事情。我想这个力旺是一个技术提供者，那我们的 IP 在全球代工厂都广泛的建制，特别是像这个 PMIC 相关的应用的平台都有力旺的 solution。 所以我想这个不管是谁在发展这方面的 IC 的话，都有可能会是力旺的客户所以我想以短时间来看，我想我们看到这个对我们的客户来讲这个终端客户的这些可能的发展，可能对我们的现在的客户的影响应该是没有的。那但是 long term 来看，我想力旺这个完整的 IP 的布局应该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另外有关于在今年度的费用部分的话，我想这个 in general 大概我们会在 15% 左右的这样子的人年成长。那这最主要是因为我想在上一季董事长也有提到，这个我们在先进制程的开发上面有 EDA tool 的投资我想这部分这是一定得做的嘛。那还有就是我们在今年的营收如果成长那我想这个我们相对应的人的费用也会因为这个员工酬劳的关系也会增加所以我想这个大概我们可以抓这个大概 15% 的这个费用的增加那至于这个 PUF 的部分呢刚刚我们董事长所提的这个 PUF 是根基于力旺的技术所发展出来的一个 PUF 的技术那这个技术基本上用这样的方法，用我们这样的方法做，应该我们是唯一一家。那以目前我们自己验证的成果来看，相较于其他方法做出来的 PUF， 我们有更完整的特性，还有更好的所谓的 randomness， 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是一个很突破性的一个创新跟achievement。那针对这个目前这个越来越多 IoT 或者安全性的需求来讲，我们这样的 solution 刚好可以提供给客户一个非常快可以导入的一个方案。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来自于这个一位黄先生，他问的说也是问 PUF 的问题他说这个最大竞争者是谁，那是否有我们是不是这个领先性的技术。那就像刚刚所提的，其实现在这个 PUF 这个是一个特别在 IC 设计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显学，那其实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来做那当然也都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很好的随机性，很好的安全性那但是呢这个现在很多的做法都还是会有一些人为的操作让它看起来比较 random 所以以力旺目前所做的是完全靠这个制程上面的变异性来凸显这个随机性来看其实我们这个以目前测试的结果来看，我们应该是有很大的领先性。那还有一位这个汇丰的赖先生问的是有几个问题那我想最主要的问题是说他想了解公司发布新闻稿的时候宣布我们跟晶圆代工厂的某个 process node 完成验证，是指的是 license 完成还是 fabless 的客户完成 tape out。 好，那这个问题也刚好让我们有机会做个说明。那其实我们对外发布说我们完成验证，这个其实是已经完成跟代工厂的授权，而且完成技术的开发可靠度的验证，这代表是说这个制程平台我们的客户已经可以开始使用我们的 IP 进入量产。那当然这里面会包含的有可能的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客户已经跟着我们在开发过程中已经导入了，另外就是客户已经开始可以做设计到他产品里面去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验证完成所指的大概就是只是客户可以进入量产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边我们还有几个问题哦。那一样是日升的赖先生，他问的就是 PIMIC、DDI 还有车用的对营收的占比。那就像刚刚董事长所报告的，这个我们在 PIMIC 在第一季啊、在权利金的话啊、占全部的营收的 21% 啊、这个权利金的贡献的部分，就 DDI 部分是占 50.6%。那在车用部分呢，因为这部分我们比较难去分出来说哪些是给，因为有些 PIMIC 是给车用，有些是 DDI 给车用，那有些是 MCU 给车用，所以我们这边比较没办法去做这个营收比重的计算、哦、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统一投信郭世庆先问的问题，他问说哎，这个四月份营收似乎比较偏弱的原因是怎么样？那另外一个是这个New Puff 的市场潜力，还有如何跟客户收费？好，那我想四月营收的部分，如同董事长刚刚所提的啊、那这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终端，就是美国的这个手机商这部分的供应链里面，我们的客户有做库存的一些调节，好，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天我们客户的法说里面也知道，他们在第一季，我们这个大客户本身的这个库存的比重也是在第一季大幅下降，虽然它的营收本身并没有大幅衰退，但是它的库存下降，所以我们认为它的库存在第一季做一些调整，所以在这部分就间接影响到我们在第一季整体的这个出货权利金的金额。好，那我想这个也董事长刚刚也提到，我们在接下来这个客户也开始进入备货啊，我想这部分应该在下一季就可以有明显的改善。那至于 PUF 这个部分哦，其实现在我们在这几年这个大家都在谈这个 IoT 啊、这个、物联网，其实物联网所有的这些 device 能够自动连上网，其实很重要的不是它的这个不单纯只是它的功耗问题或是联网的能力，其实最重要是它每个这个元件本身它是不是会被骇客攻击或是被侵入啊、做一些不当的使用，所以安全性在接下来这几年晶片本身安全性的提高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topic。 那特别是说哎，这个大家都认为在2020年的时候会有几十个 billion 的 device 会连上网，那这些 device 怎么去达到比较安全性高的连线联网，就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安全机制来做保护。那这个所以很重要的就变成说这个安全性怎么来达成呢，就在 IC 设计上面就会采用这个 random number 当成一个种子、哦、然后能够来带动这个安全性环境的建立。所以 NeoPUF 的开发、哦、我们在这个这样的进展其实等于是可以在我们已经既有的 OTP 平台上面再增加一个新的功能，让客户很容易可以让他产品提高它的安全性。那至于说怎么收费，我想这个力旺是做 IP 的，那我们也一直在这个 IP 的这个商务模式上面得到很好的进展啊，这个回报啊，我想我们还是会走这个授权以及收取权利金的模式来跟客户收费。好，那另外一位张先生，他是 Asia Tech， 他问的就是说 SS8 页有第一季 total 3.5 的定义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那我想这一页其实最主要的说明说哎，在力旺的这个 IP 啊，从这个主要的这个代工厂所用我们这样的 IP 出货的这些晶圆所带来的这个营收哈、哦、这晶片营收占整个这个主要这个代工厂营收的比例的多寡、哦、所以 3.5 是所指的是 这个我们这些客户呢，从台积电出货的这晶圆的总额占他这个工这个代工厂所占的比例。好，这边我们有有多几个问题哦。那有一位没有署名的 guest， 然后说，哎，能不能谈一下我们 Q1 非电源跟非 PMIC 跟 DDI 成长的部分？哦，然后还有17年全年成长状况啊，相较于 PMIC 跟 DDI 来讲，那非 PMIC 跟非 DDI 的部分在第一季啊，我们大概占了20% 左右啊。那在第一季呢，其实它相较于去年同期大成长了大概是52%，相较于在上个季度来讲，其实成长10%。好，那所以这部分因为它本身包含了很多新的应用啊，包括这个我们去年开始贡献的像 fingerprint， 像 setup box， 像这 bluetooth 啊，像 DTV。相关的话，这些相关的应用，所以我们预期在今年度这部分的成长应该会更明显。好，那在今年全年来看的话，那相较于 PMIC 跟 DDI 来讲，这些其他部分应该有更明显的成长，因为它本身的机械是比较低的。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汇丰的 Andrew Lai 他问说，哎，这个三星最近有宣布 MRAM 啊，他跟 NXP 有在28的这个 Fully Depleted SOI 上面有合作要开发 MRAM 啊，那是不是可以解读成说三星变成是力旺在 Embedded Memory 的竞争对手之一？那我们的 MTP 是不是可以取代？MRAM 或是 MRAM 取代 MTP 啊，我想这个 MRAM 确实是一个这个 embedded memory， 但它所 target 的市场跟我们现在力旺的 OTP MTP 所在看的市场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就对力旺 long term 来讲，其实 MRAM 也是我们在关注的一个新兴的一个记忆体技术。那目前力旺其实也跟partner 有这个 MRAM 的计划正在进行啊，所以我想这个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想力旺也会在 MRAM 这边扮演一些角色。好，那这边还有一个是富邦的问题哦，黄先生的问题，他问说，哎，上次我们有提到无线充电晶片的事情，那我们在17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看到权利金贡献？那这个权利金收入会是来自哪个制程？那无线充电晶片它基本上就一般来讲是会被归类成这个所谓电源管理相关的应用的晶片哦，所以像这样的晶片大概一般来讲都是用 0.25 或 0.18 的这些节点的 BCD 制程来做的。那我想这个力旺的客户已经有相关的产品已经 tape out 也在量产所以这个权利金其实在今年其实是有贡献的只是说它就含在整个电源管理的权利金贡献里面。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永丰金证券的陈先生问这个人工智慧这个像 Big Data 或什么这个 Deep Learning 这些技术快速发展，那我们的这个刚刚所 announce 这个 NeoPUF 这个技术呢，是不是有在这个里面有一些利基那这个部分其实 AI相关的应用里面其实很重要一点，其实它需要一定的安全性所以我们这个 PUF 这个技术呢，其实可以很容易能够应用到这个上面 而且会变成可以提供给这个整个 AI 系统可以更安全的操作环境。
永丰证券的这个 Steven 有问说，未来十年力旺的渗透率目标，目前是5%，是不是可以达到50%？那我们相信，应该十年的时间，应该是可以让我们从达到渗透率达到50%，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布局，还有我们进入12寸，我们现在是算是这个唯一的vendor， 再加上我们一些MTP， 还有 eSquare， 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在 security 方面的布局，以及我们在这个 emerging memory MRAM 上面有跟国际大厂合作，那这些的这目前的这个投入呢，都会让我相信在十年之内，我们应该可以让全球的 embedded 的这 solution 呢，能够有50% 用到这个力旺的技术。好，那有一位那个 HSBC 的赖先生问到说，这个三星跟这个恩智浦携手合作做 MRAM， 其实 MRAM 这个很早以前这个国际的机械大公司都在做，特别是像 IBM， 他们已经做很久那还有一些做磁头的公司，他们其实也有做这方面的研发。那台积电也在2004年就开始做 MRAM。那过去以来，这个大家对 emerging memory 有几种，一个是PC RAM， 一个是 RE RAM， 一个是 M RAM。 那慢慢的现在已经开始收敛，因为现在现在大家要找的这个 memory 叫做 universal memory， 那大家发现这个要做到这个 density 要高，而且速度要快，power要低的 memory， 现在看来是 M RAM 有很大的 potential 相对于其他的 memory。那主要是 MRAM 它可以在操作很低的电压、很低的电流就可以操作，而且速度非常快。那而且它是这个cell size 也非常小。好，那最近这个三星据说在今年5月或6月就要 announce 它可以提供这样的这个代工能力。那三星在去年12月。已经有 demo， 他把这个 embedded MRAM 取代 SRAM 做在他的display 的 controller 上面，已经很成功的 demo。 那 MRAM 的主要的，因为它的这个 power 很低，速度快，所以它不只是，而且它是非挥发线，所以它不只是可以取代这个 embedded flash， 而且它的目标也是想要取代 embedded SRAM， 还有一些 embedded DRAM， 就变成是那个 level 2的 cache， 它可以很大的 density， 而且很快的速度，而且非挥发性。所以这个部分是很多做 emerging memory technology， 还有现在的 industry 比较看好的部分。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这个 MRAM 呢来做 embedded memory 会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取代那些高密度的这个 density。 所以因为我们在几年前也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已经跟这个国际大厂又开始进行合作做这个 MRAM 的部分。但是 MRAM 是不会没办法取代这个 OTP 还有 MTP， 因为 OTP 跟 MTP 的主要功用并不是在于取代这种高密度的记忆体，而是它是做很多不一样的功能。如果比如说像 security 的功能，还有一些催眠的功能，还有一些参数设定的功能那这些都 不需要很高密度的 density 啊，这些 只需要密度很小，但是它可以散播在 chip 的到处都可以放在 chip 的到处都可以放，这是主要的这个 OTP 跟 MTP 的功能，所以是跟 MRAM 的应用市场是不一样。
好，这边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问了一样的问题啊，就是大家想了解说我们在下半年整个营收的看法啊。那我想这个我们在下半年的营收呢，如同刚刚董事长有报告，其实我们在下半年的营收相较上半年来讲的成长会加速。好，我想这个这样子的趋势是没有变的。这边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啊，那其中一个问题是汇丰赖先问说，我们的营运规模越来越大，那如何面对可能的跨国诉讼？我们是不是有具有竞争力的 legal team 或 legal consultant 来应应？我想有几个层面来谈这个事情啊，因为一来就是我们做 IP 的。最基本就是有关专利的布局啊。那目前我们公司已经取得专利有400多件，正在申请有200多件啊。所以我想这600多件的专利，对我们在整个的技术开发、商务的发展上面提供非常好的保护啊。这也是我们能够把生意越做越大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那我们在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我们做这个生意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授权的谈判啊，所以我们既然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其实这是代表说，其实在力旺内部啊，我们有以我们这样规模的公司来讲，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对大的一个法务的部门啊，以及具有这个跨国经验的法务人才啊。那当然另外就是这个在专利的布局上面，我们有专职的这个专利人员在做专利布局以及专利的申请以及相关技术的一些的监控啊，所以我想在这上面我们是有具有极大的这个能力来处理相关的问题，以及我们有这个很好的专利布局来提供客户很好的保障。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日盛的赖先问说，这个2017年我们的税率如何估算？那我想我们在这个营业税上面的话，大概就会落在这个12%-17% 之间，我想这个是都会在这个区间里面啊，我想去年也是，今年也是，那明年也大概也会在这个区间里面。好，这边有个问题是没有署名的朋友问的，他问说在今年度的 DDI 跟 PMIC 在这个来自美系大客户的贡献成长性会不会低于整体力旺的平均成长性？那我想这部分应该是不会啊，因为这个他们在今年下半年应该会有一些因为新产品的导入，所以应该这部分还是会看到一些成长。好，这边有个应该星光 SKL 的李先生问的，他说这个 NeoPUF 是来自于现有技术衍生至现有技术，是不是意味着这可以节省在代工厂 porting IP 以及 IC 设计 IC 客户设计导入的时间啊？我想这确实是，因为我们是根基在我们现有的一个技术去衍生出来的，所以在特别是在代工厂这边的开发上面，过去我们大概都需要从整个设计 tape out 做验证啊，可靠度认证，大概都需要9个月到1年的时间。那现在我们刚好是根基在这个平台上面，所以 我们在导入上面会比传统我们这个的 porting 时间更快，那所花的 effort 会比较小，那客户在使用上面的进入门槛也会比较低，像这个就比会比过去我们在新平台的导入上会更快。
有一位股东是 Asymmetrics 的这个 Chen， 他问说这个为什么那个 MRAM 不能取代 OTP MTP？ 那主要是那个MRAM 呢是你如果在这个产品里面有 MRAM 的话，你要加很多的 process，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呢是用一般的 logic 的 process， 没有加任何 process， 所以在没有加任何制程的话是不可能有 MRAM。 在这些没有加任何制程而且没有 MRAM 的这些产品里面呢，你那个就没有 MRAM 可以用，而且所以这个部分呢MRAM 是不可能取代 OTP MTP。 那即使你有加了这个好几道的光照有 MRAM 之后，那因为 MRAM 它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大区块的记忆体的功能它很难做这个分散式的这个做一些trimming 或是 setting 或甚至 security 方面的功能，所以在那些功能上面这个 MRAM 也无法取代这个 OTP MTP 的功能。
好，那个一样有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他问到说上一次我们法说会提到一月就是指纹辨识占权利金大概7%，那 Q1 现在是怎么样，还有对 Q2 之后的看法如何。那因为我们在 Q1 其实看到其实就是那个差不多，然后以目前在看 Q2 的话，我们现在看到客户量的状况会比第一季更好所以这个在 Q2 之后，在 Q2 之后，我们这个来自指纹辨识晶片的贡献还会再提高。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目前所有问题皆已完成答复，我们将准备结束会议。现在有请徐董事长做结论。
好，总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今年或是明年的这些成长是根据我们的过去在今年所建构的这个平台，还有这些 IP， 所以在这些平台还有这些 IP 逐一的发酵之下，我们去对这个下半年跟未来几年是还是蛮具有很大的信心。那感谢各位股东跟投资人的支持我相信这个在力旺电子持续创造新的技术跟新的 IP 之下呢，我们应该可以带给这个股东这个有成长的回馈。谢谢。
感谢各位参与力旺电子2017年第一季线上中文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于会议结束后3小时放置本公司网站 www.ebitmemory.com.tw 之投资人关系。最后，敬祝各位投资顺利，谢谢。